那么我就首先请教一下柯青莲老师，您怎么看待广东省的这个政策？
其实这个做法呢是有前科的，广东省一直比较注意控制信息，在这个电视管理方面就曾经有过相同的方法。原来在这个六四运动以前，广东省深圳市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直接收看香港电视的，六四以后他们意识到不能再让民众呢直接收看香港的所有电视，采取了一些控制办法，其中一条就是让所有的用户都安装这个有线电视，不许大家再在屋顶上安装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这样一来呢，就大家只能是收看他们通过有线台转播的香港电视，一遇到政治新闻他就立刻停播。我觉得这一次只不过是针对网络时代呢采取的同样的方法一点。
那么国家，你在国内可能对国内现在的情况比较了解，你像刚才何老师提到的看电视的这个事情，那么现在是不是在大陆的老百姓真的是不能够自由的收看到这个海外的电视节目呢？
我能了解的部分呢，主要是在北京这个区域，的确在基层的警方工作范畴中就有清理整顿各个住宅小区私自安装的卫星接收天线，那些警察是非常专业的，他看到你这个天线有多大，冲哪个方向，就知道你可能接收什么样的节目，他会就是说优先的把那些可能收看到非常尖锐问题的那些电视台的这种卫星天线呢，勒令你摘除。这个不仅仅电视，就包括在广播这个层面上，现在被干扰的最厉害的就是你们的自由亚洲电台。
但这个网络似乎跟这广播电视的传播还不大一样。何青莲女士，您觉得广东省它能够做到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把整个网络都掐断吗？
完全可以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这个几大网络供应商它都有一个入口，所有的信息都要通过这些端口才能够进入中国。那么如果一遇到这种他们认为是紧急的情况，它可以通知这个网络服务商立刻呢就停止服务，从技术上来说毫无困难。
刚才胡夏跟你聊的时候，你提到最近的缅甸发生的僧侣和市民的这抗议示威活动，你提到当时的缅甸政府也是采取了对信息的封锁哈，你觉得它封锁的效果怎么样呢？
缅甸僧侣示威，很多的这个直观证据是通过互联网发送出来的，包括照片啊、录像啊，这些铁证其实是专制者最胆寒的，或者说他最担心外部世界了解，这会给他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舆论压力。那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中国政府来讲更是心知肚明，因为他现在出台的这个规定，所谓五级管理的规定，证明了他两点。第一，现在广东各地突发事件很多，群体性事件很多。第二呢，确实在这些群体事件中，互联网成为一个信息和有关证据的重要传播渠道，这是互联网的杀伤力。其实来讲的话，互联网根本没有对所谓社会稳定啊、国家安全造成危害，它只是对这个政权造成了危害。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政府来讲，它并不是出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这个考虑，他只是出于他自己的政权稳定、政权安全的考虑。所以呢，当发生公共事件，尤其是所谓的突发事件的时候，那么他们很担心互联网会马上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引发更多的响应者。你比如说现在像失地农民的事件啊、下岗职工啊，或者说一些地方的这种劳资方面的这个纷争啊，他们担心这个会成为一种点火的效应，在这个风头浪尖上的时候，他们断开网络的话，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阻滞这样的一种集结，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相互的呼应吧。其实这个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互联网的中断以后的话，它不仅仅依赖互联网的有老百姓的生活，还有那些比如说企业呀、什么股票啊、银行的转账啊，各种各方面的影响都会在内。
也许是考虑到这些影响，所以它这个规定上说是采取24小时内暂时停机停网。何青莲老师，您觉得那个如果政府在这么做的话，您觉得它能达到目的吗？能够把影响缩小而不能够传播出去吗？它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吗？
啊，他想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是否能达到，我倒是觉得不一定。
如果是发生这种突发性事件哈、啊，如果采取这种封锁的做法，是不是个明智之举，真是有待商榷。因为这是一种堵的方式，要解决问题的话，还是要疏导，是不是？胡家，
今天有朋友给我发电子邮件，里边就说这个规定让他一下子就感觉到刺目可憎，意味着就是说这个规定的话是招人反感的。中国的网民不是傻子，当局出台这样一个规定，马上大家都明白这是什么目的，肯定有很多的批评声已经起来了。如果说尤其是马上2008年了，假设广东发生任何性质的所谓突发事件，当局采取这种措施的话，又会成为一次焦点，大家就会强力的分析当局为什么要去采取这种措施，在这种措施中的话到底产生了是建设性的作用呢，还是破坏性的作用。